那么，因为死因谷，东西其实也蛮多的，我们是有点赶进度啊。那姐妹有一些姐妹们说，她们希望死因谷能够再好好讲一下哈。我们今天花点时间，再回头来把死因谷涵盖一下。我们一同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在这个美丽的秋季啊，我们可以聚在你的跟前。虽然普世还是在，新冠肺炎的攻击之下，而且最近感染的程度是蛮厉害的，我们也求助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在此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。我们也要保守我们自己不受到攻击，也求助你带领我们在灵里面。学习走天路，因为约翰本人的这样的作品，真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好天路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这个，当然有人会问了，这个居千古啊，还有死硬骨啊，它性质很相似，那为什么把它接着摆啊？实际上，居千古呢，像你们的译本叫什么"屈入骨"哈。事实上，这个翻译真的不如居千古好，因为居千古这个翻译非常的好。这个"骨"啊，它的目的是叫人学谦卑的。你如果够谦卑的话呢，你可以平安度过；你如果不谦卑的话呢，你肯定在这里会遭遇状况啊。它是，那么居千跟死硬骨呢？很相似，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应该写错了哈。那居千古呢？它是撒旦直接的攻击，而死硬骨是间接的。居千古的攻击呢是剧烈的、短暂的，那么死硬骨的攻击呢是一夜之久啊。哎呦，这里。这好多东西啊，这个错了，回头再来改啊。好，我先这个讲义要把它次序导一下。居千古仇敌的攻击呢，很简单，就是 devil，就是鬼魔的攻击。然而在死因谷里面的攻击呢，是四面八方、形形色色。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死因谷也不见得好走啊。那么今天cover 神果会比较找一些重点，让大家走过去哈。所以这个死因果呢，它在本人的叙述里面呢，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呢就是黑暗。对，他用诗篇这里讲到，让我们说这个果最大的特点就是黑暗。那么如果这果最大的特征是黑暗的话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很需要。亮光啊，这个亮光当然是属灵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从神的话语来啊，就有亮光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好好的走这个天路啊。除了黑暗之外呢，另外就是在黑暗中的鬼魔啊，会发出很多的声音啊，这些声音是很可怕的。这个谷中呢。困难在哪里？哈，他说这个谷啊，就好像走在三棱线上啊。右边呢，他说是有深坑叫人跌倒。这右边的深坑呢，是象征的不正确的教义。因此呢，瞎子领瞎子就会掉到那个深坑的里面。左边有污泥水沟，这污泥水沟呢，就象征他人自己里面的罪恶。他比如说，他说大卫曾经掉到里面过，他用大卫举证。就上个礼拜，我们齐牧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啊，来了一些异端。这个异端呢，在我们华人教会啊，大概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。我第一次听到呢。是在2001年在中国做短宣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教会领袖提到这个异端了。 东方闪电，东方闪电，大概差不多10年前吧，又出现另外一个叫做全能神教会，他们这个教派是非常的凶悍的，他来接触你的时候呢，你要是不听，他来接触你的时候，他会把很多很多的资讯给你，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人，但你如果跟他不听他，或者是揭发他的话，他会很厉害的攻击你，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击你。那么，当他首先在中国出现的时候，那是20年前啊，哇，很多很多国内那种家庭的教会的领袖啊，几百个几百个被他们拐去骗去，之后呢，这些教会领袖啊。有的就是像被洗脑一样，有的呢，就是他的良心过不去，他就不能再侍奉了，等等啊，所以他用了很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东方闪电这种教义啊，教义上这个他用不正确的教义来攻击你，但你如果在教义上搞不清楚的话，你就会被他糊弄。2001年1月份呢，我的博士论文交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一个算年龄比我大了，我们称他叫做苏武牧师啊，郑昌司牧师，他那个时候已经从牧会工作退下来，到大陆专门做这个培训工作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安排我去做这个，后来他安排我到这太湖南边去做宣教工作。那他问我你要教什么呢？我说教教义吧。哎呀，张牧师教什么教义吧？你看吧，你看传道人都来讲这样的话，教什么教义呢？哎呀，你要讲圣经啊，不要讲教义，好吧？那个时候那我说那我就后来我就教这个。创世纪啊，创世纪圣经讲到，就是整部作品啊，因为那么在那边待了差不多有我4天，大概有吧，3天4天啊，去了以后，在那个宣教的基地了，我就碰到了从上海下来的他们的教会的领袖，因为他们这个群体啊，从太湖南沿着富春乡到浙江的。包括我家乡在内哈，富春江这一带啊，这整片浙江的这个西部这边呢，几乎他们有100万的信徒啊。后来郑牧师告诉我，他说下来跟我们交通的这位张大夫呢，就张路家牧师的爸爸啊，所以我还没有认识张路家牧师之前，我就见过他爸爸。他爸爸来跟我们交通，那次交通什么呢？就是讲到有一个新的一个异端，叫东方闪电出来。那是我第一次。后来我在大陆做宣，做这个短，就是我其实我做短宣多来上神学课程。有个学生呢，他交了一篇报告，非常好，在我电脑里面，我要去找找看。他告诉我，就他这篇报告里面是讲到东方闪电的究竟等等啊。那所以呢，你会发觉，当一个 virus 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辨认它？你要这个病到东倒西歪再去辨认呢，还是这个 virus 一进来你就能辨认？你看我们的身上有免疫系统，免疫系统很厉害呀。当一个外面的病毒一进来的时候，免疫系统就发现就可以开始攻击呀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么当我们第一关要是没有把它挡下来的话，就变成瞎子领瞎子，通通掉到深坑里面去啊！所以这个死因的谷里面又提到这样的一些事情，因此呢，走天路呢，其实是准确的教义和健康的灵命，两者都要。他走，
张牧师，可不可以请你用最简短的方式讲一下东方闪电的教义是什么？
东方闪电的教义啊，它其实啊，他们这些这异端呢，都是说，因为主耶稣说，闪电从东方出来，直上了西方，人子就降临，他就告诉你，耶稣基督要来了， 那耶稣基督要来，这个耶稣二十四圣呢，就是他们东方闪电的领袖。这个领袖呢，当然是很神秘，他不现身，他就叫你去跟随他。实际上，法轮功我告诉你也差不多，法轮功也是一个，它是有点类似这种的。组织，它不是我们基督教的，法轮功不是我们基督教的，对。但东方闪电这种是基督教里面的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晚近的三四十年，这种异端丛生的倒不是中国 ，Korea， 凡是基督教兴盛的地方就会产生异端。中国大陆，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方闪电，后来变成全能神教。那东方闪电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他攻击教会的方式，他比如说啊，哎，他不知道钱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我很惊讶。比如他要办一个退休会，他就来 approach， 因为大陆的教派他们都是有组织性的，他 approach 你，他说，比如说河南教会很兴旺嘛，他跟河南的这个教会说，我们要办一个退休会，地点呢在江南，啊，那很远要去，没关系，我们出钱。而且去的几乎都是教会领袖，几百人呐、啊。比如到了目的地以后呢，他就把你分，他不把你群聚，他把你分开。这个小詹姆斯到甲地方，齐牧师到乙，他都把你拆开，都把你拆开。拆开了以后，他不就用他们的教义讲他们教，讲他们事情，给你洗脑。中间除了教义之外，还有呢，女色。很多的传的就掉到，因为你被拆开以后，他用女色来诱惑你，掉到女色里面。还有就是用金钱。当这些人掉进去以后，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有的人他没有掉，但他要想要出来出不来，因为你被他绑架了。所以搞了一个礼拜以后，这个退休一个礼拜以后，他们教会这些人去哪里了？就问。问不出所以然来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后来呢，这个教派呢，这个教派什么教派？就是小敏写诗歌小敏的那个教派，你就知道那个教派在中国有多大。他们的工作室做全国性的 base 在河南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报到官府去，官府很快就把他们破案了，抓到这些人了。但这些人被这个请出来的时候，有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掉到女色里面呢，他的良心就被破坏了。就是说他被破坏，他的良心就不容许他自己再侍奉神，这是非常的惨。然后呢，然后那个教派本身产生厉害的分裂。怎么说呢？我记得我是2001年去，不对，2004还2006年，我到四川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这是在太湖那边。我后来又有一次，我第一次去的这个群体是一个浙江的群体，不是小敏的群体。我第二次去的群体呢，那么这个群体就是小敏他们教会的群体，他们群体做工做到四川北部，在我那个我记得从美国坐飞机到了上海哈，下了飞机，然后要坐一天，坐飞机搭车走路坐那个什么蹦蹦车，就是那种乡下那个农村用的那种载货车，走一天很偏僻的地方啊，他们那工作是蛮兴旺的呀。那这个群体我去的时候，我在讲道的时候，刚好他们有三位弟兄从河南下来，OK，哇，最后听我就听他们在跟他们在开会时讲得慷慨激昂啊，为什么他们这个教派分裂了？怎么分裂呢？就是说。在那件事情以后，政府就是说你们家庭教会要到政府登记啊，等等。但是这个家庭教会在政府那，他们不愿意啊。他们过去，政府逼迫的太多了，他们知道太多，他们不愿意登记。但教会有的人说不对，你看上回政府不是救了我们一把吗？为什么不去登记呢？于是教会分裂。所以当然，今天最多人讨论就是东方闪电到底怎么来的。我不是说有一篇论文嘛，东方闪电有些东西啊，跟李长寿的呼喊派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权力的结构怎么样，这还是个谜哦。我没有再去深究，有一些说法我在这边不便说啊，我这 对不起，我那不便说啊。那总而言之了，他这个教派是。 是这个胡萝卜跟棒子一起来，而且这胡萝卜是很厉害的胡萝卜。OK， 权力、金钱、色情都来的。OK， 然后加上他的教义，他的教义还有是错的。OK， 好吧，对这个我们上礼拜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长老们还没有时间来开会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应该这个告诉父亲，这群人到Atlanta 来哈，不会只有攻击我们一个群体了。而且上次进来是从 Zoom 进来，是不是？我想人大还没有来啊，大概是从 Zoom 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聚会的 Zoom 呀。不，总而言之啦，我在这里还没听到。我在纽泽西待了30年啊，洛克教会一定是被攻击过的。那个大教会啊，我们那个小教会啊，在乡下哈，他代表不会注意到，可是呢，经常听到一些比较大的教会受到了干扰，会有发出一些这个消息出来，这样。从中国出来的，然后他们也到美国来，这样。OK， 好，
好，谢谢张牧师。
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死因谷分三段，前段啊就是黑暗，然后中间呢就到达了最中间，他说叫做地狱之口啊，火焰、噪音。他这个地狱之口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他说啊，有一种声音啊，这种声音呢是奇怪到什么程度呢？从你后面出来的，你总觉得你后面有人，但你向后一看，什么人都没有，因此呢，你就以为是你自己的声音，所以他就以为他在咒诅神。哇，那么基督徒觉得，假如是我在咒诅神，那不是很糟糕吗？啊，他说他仇敌一种忧郁来欺骗你啊，当你掉到一个忧郁的时候呢？会有一些的情形，你会以为咒诅神是你自己在那里咒诅神的。好，当然，所以呢，那在这样的一个煎熬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，他最这个艰难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呢在念诗篇，而且刚好念到23:4。我虽行过死荫幽谷，必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肝和你的脏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白色颜色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有别人在读诗篇呢？这是真的是别人啊？那前面有一个声音呢，以为是别人，他看看没有，四处无人，他以为是他自己讲的。就仇敌攻击你到地步，让你觉得是你在攻击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在攻击神，而不是说别人在怎样啊？但是他听到别人有人在读诗篇，这好事。他说这在这个谷里面呢，一定有属灵同伴在走。那这个声音呢，就使他提起他向前走。好，走过这地狱口这一段以后，他说渐渐天亮了，光进来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可以看到谷中的究竟。过了地狱口以后，过了上半，到了下半的时候，因为呢，他说比较靠近那个这个谷的另外一端呢，他说天亮了，有光照进来了。虽然路况呢跟前半段都是样很艰难，但是因为有神的光，他就说啊，如果没有神的光照着死荫的谷里面的话，如果我是落在黑暗里面，说我就是有1000个灵魂，我都要死掉。好不容易走到了洞口了。洞口时候，两个巨人呢，一个叫做 Pagan， 一个叫 Pope。这个 Pagan 呢，就异教，所以异教呢，就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啊所代表的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势力，因为这个穆斯林的势力当时是攻击基督教，已经攻击了超过一个世纪了啊，1453年的时候呢。东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个城堡君士坦丁堡就被奥斯曼帝国打下来，他们打了50年啊，打下来1453年。所以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，151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大帝啊徐莱曼，这个徐莱曼他跟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两个人几乎是同根了，斗争了差不多30年左右哈。 打了很多仗，从海上打到陆上，从陆上打到河谷，这样。那在约翰本人写这本书、出版这本书1678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宗教改革已经100多年了。所以呢，整个基督教就特别是更正教，它各方面都进步，文化各方面都进步，包括军工产业都进步。所以呢，已经把奥斯曼帝国远远的抛到后面。这就是在这里说，他说异教呢，已经奥斯曼帝国已经啊，他在这里说异教衰败了。但还有一个叫做 Pope 呢，Pope 也是他说形同垂危。有气没力啊，有气没力，为什么呢？两方面，因为1547年的时候，154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亨利8世他向天主教独立，就建立了英国国教啊，跟天主教说再见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再见呢？到1588年，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上任30年以后，终于把西班牙给打败了。从1588年起，英国一直到二战结束以前，它都是海上的霸权。它海上霸权霸了将近有400年，1948吧，将350年啊，350年。所以它就击败了这个西班牙，击败西班牙。西班牙所依赖的主要是天主教势力，也跟着下去了。他就说，Pope 呢，形同垂危，有气没力啊，有气没力。好。那么，所以本人他出洞口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愿主戴上冠冕啊，让主耶稣在英国的胜利。”女行啊，就是基督徒女徒，他们这行，他们走居千古是很顺的走过去。当他们走到这个死荫谷的时候，他们是受到攻击啊，他们听到有呻吟声，有地震，好像要掉下去一样哈。那雅各就他们那个最小的那个。儿子啊，雅各对，都吓得生病了哈，都吓得生病了。然后他们遇到仇敌的三回攻击，有怪物，有狮子，有大锤。得胜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4章7节，就是说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但你抵挡，你怎么抵挡呢？那就是彼得前书的话，要用什么？不但是信心，要用坚固的信心去对付啊那个狮子。狮子就是撒旦嘛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。但是，注意，他是被神锁住的哈。那么在狮子离去以后呢，因为这个死荫谷最大的特征就是黑暗，而且有迷雾啊，有雾，寸步难行。所以在这个非常黝黑的道路上，就是要信心了，就是要信心了。他黑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啊，以赛亚书他说，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。这个不是恶意的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掉在一个黑暗的里面，没有暗，但是呢，还是要怎么样？还要靠着坚固的信心，这样依赖耶和华，要依赖耶和华，依赖神。所以他说，在这个死荫谷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呢，就是向神祈求光照，这是非常关键的祷告。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们求主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黑暗的深渊啊。所以死荫谷最大的特点就是黑暗。哎呀，有好多种黑暗哎，我们自己就是个大黑暗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很难把自己看清楚。人呐、啊，都是不愿意看清自己的本相，所以属灵的进步啊，其实在乎看清自己的本相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能够读罗马书第7章，有那种"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尸"？你能够祷告出这样祷告，你就已经开窍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去看医生？你如果觉得没事，你不会看嘛，要到病入膏肓再去看。有的人到了病入膏肓，你还不看，你就是死定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能够看到自己的黑暗啊，真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他在这里还碰到一个大锤，这个大锤在这里是讲什么？是讲到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， 天主教不是被弄走了吗？但是呢，查理二世复辟的时候是1660。查理二世他虽然是查理一世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信仰上来说他不是个根正教徒，他跑去天主教里面。所以在他执政的从60到168525年之间，他想办法要让天主教在英国自由，英国宗教容忍。所以他上任以后，他一面逼迫基督教徒，一面逼迫清教徒，另外一面呢，他跟英国国教商量说，我们应该给我们境内各种就是宗教自由。国教就很生气啊，国教说再怎么说，我们不喜欢清教徒，但是不代表说我们要给天主教宗教容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25年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等到他过去，他把棒子交给他弟弟他弟弟雅各二世，雅各二世就是明目张胆的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了。所以到了3年之后呢，1688年英国有光荣革命，这光荣革命呢就是。查理二世的女儿 Mary， 她是个根正教徒，信仰很好。她嫁到这个荷兰去了。荷兰有一个王子叫做 William and Mary， 他们有荷兰的帮助，还有英国 Protestant 的帮助，有了军队，打到了这个英国来，把查理二世把雅各二世赶下台，就叫光荣革命。所以1688年以后，清教徒等于忍受了28年，这不止660，对，经过了28年之后，他们总算喘一口气啊。对，所以他在这里讲了这个大锤，因为他在1685年，他自己是1684年出版下册，他85年过世啊，他是88年过世，88年10月过世，但他讲错了。1688年8月他过世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1688年10月的光荣革命，因此在他1684年出版的这卷书，他说 Pope 那边发出了一个大锤来攻击教会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攻击这。但是呢，他说智人勇可以用宝剑，就是用福音啊，击败这个大锤，等于是一个预言。好。那么整个石英谷呢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啊 ，OK， 啊，所以要穿服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，OK， 最重要是要求主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亮光，亮光呢包括认识我们的自己里面的黑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同心录啊，这个同心录啊。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个字叫同心，是我给他的一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在这一段的很长，看啊，这段谢松高译本上卷有20页，下卷有30页，一共有50页的篇幅来讲到天路客，离开了居谦死硬骨，而进入到下面的虚华寺之间啊，他们的遭遇。那这个在这个遭遇上最主要的。譬如说基督徒在这里就跟敬宗碰在一起了，有了一个属灵同伴，然后基督女徒他们这一行呢也加了好几个，加了新职等等，很有意思。我们今天看看师母啊，今天是要把整个同心路走完吗？
是的。
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走快了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今天就走快一点。好，那么感谢神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有天路有人作伴嘛，就像我们团契一样啊。他呢真的是出来以后真的第一次找到一个伴，就是敬宗。那敬宗的路子走得快得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报血仇的在后面追赶他。 OK， 什么叫报血仇的呢？就是无心之过啊，就是说你犯了无心之过，仇家要杀你，你就可以逃到陶城。旧约时代有6座陶城，和约旦河东3座，约旦河西3座，散布在以色列12支派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在哪一个支派，比如说你在树林里面砍伐的时候，你的斧头松掉了，飞出去了，扎死了另外一个，这是无心之过，真的是无心之过，是你有亏欠，但是无心之过，对方火大。 他要以命偿命，对不对？要报血仇。你呢，就赶快逃到桃城。你到了桃城，那个长老就要来管理。到了桃城的，谁都不能杀。这种，他只要辨明你是无心之过，你就住在这儿不要动。一直到那一届的大祭司死掉了，那么所有这些无心之过的人，你可以离开桃城，回到你的家乡。报血仇的人不能够在你身上报血仇，是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说，这个敬忠啊，他的步子快得很，你看他走路是不停的啊。怎么个这个敬忠是怎么样的不同呢？敬忠他也是江王城出来的哈，他也知道天火要审判，然后他就开始离开了江王城啊，碰到了幽玉堂，他没有跌下去，他看到基督徒在里面挣扎，他没跌下去，他出发比较晚，让他走得反而快，到了小四之家他不进去，因为他在赶路，有报血仇的要追赶他，他在赶路啊，到了美宫呢，他绕过他也没进过。所以小室之家美宫里面这么样好的地方呢，他都没有进去。到了居心谷、石英谷，他一路的阳光普照，因为他的良心是清白的，他没有什么，他真的没什么亏欠，只是有那个无有那个无心之错哈、啊，那个责任不在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走得很快。那么但是呢，他离开了窄门之后。他在窄门的路上呢，他碰到过荡妇，就是一个淫荡的妇人要勾引他。然后他在艰难山上的时候呢，他碰到亚当第一对他的引诱。然后他在居仙谷呢，他碰到这两个人物啊，就是男主此生说他经验跟别人都不一样的。我们来看看哈，荡妇就是一个色诱嘛啊，所以他这边引用了。箴言第五章的话给他很大的帮助，他不给他对方一点机会。那么到美宫之前不是有狮子吗？哎，那天狮子打烊午休了，也没有逼迫到他，他就这么走过去。所以别人碰到难处，他都没有碰到。但后来呢，他在虚华寺，他碰到的难处，基督徒也，比如他殉道了啊，基督徒就。他就躲过一劫，他就出来了。所以这每个人的一生的遭遇不一样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的亚当的意义。他在艰难山的时候呢，他在艰难山上山之前，他就碰到了 the first Adam 亚当第一，应该就是首先的亚当。这个首先亚当呢，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嘛。他说这个啊，这个亚当第一住在迷魂城。那他告诉敬忠，你若来跟我工作的话呢，我把我三个女儿都许配给你。这三个女儿呢，是你若去读约翰一书2章16节，就是讲到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就是代表他这三个女儿，我通通许配给你，来伺候你这个老爷，条件太动人了，而且他的工作呢，他的工作就是有很好的 income，好，等于是。你不用做什么事，你就很好的收入，过日子，快快乐乐，每天呢诗书情画提着鸟笼啊，这个到公园去跟别人侃大山，就有点像这样的啊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我跟我太太到丽江去玩，那个导游跟我们说，他说做男人啊要到丽江去，因为丽江的男人啊都是女人在工作，下田是他们，开店是他们，管小孩是他们。没有一件不是他们，所以这个丽江那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女人的服饰啊，一个特点就是披星戴月，星星月亮都在他们那个身上服饰上面。他说这个导游说他们真的是披星戴月，因为家里是都在他们干活。那我说他们的男人呢，他们家先生呢，哦，先生就是诗书情画，加上早晨拿着鸟笼到公园去聊天去了，哇！就有这么好的事情哈，所以那么我想这个敬忠啊，他在艰难山之前，他也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诱惑哈。那突然之间，他看到这个亚当的额头上有哥罗西书3章9节的话，这话是神借着亚当头上的话 对镜中说话，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。你们跟这个首先的亚当不一样，首先 亚当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呢是已经脱去旧人了，不要跟他来往。他说他那时候突然心中光明，他明白了，我若跟首先的亚当的话，他肯定把我当的奴才卖给人，而不是什么三个女儿嫁给我等等啊，远离他，哈哈，你远离得了吗？他说亚当第一啊，还是派人去抓他，所以当他走天路的时候一路打一路打他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？所以这个，因为他是把罗马书第七章啊，用这个First Adam 的第一首先的亚当的经验把它写出来啊。那么这个这老人有多老，多老老人，因为他是首先的亚当嘛，人类有多老他就有多老啊。所以你不依他你快乐吗？你被首先亚当派来的人给揍了一顿，还没完，你爬到剑南山，爬到了半山亭，你正要休息的时候，摩西追上来了，有律法追上来了，也是给你三权，不由分说给你三权。幸好有主耶稣，有一个救命的君王来拯救他，他的手上有钉痕啊，原来这位就是主耶稣。所以，所以这个敬宗这他这辈子也真是苦啊，他走天路啊，他是被 首先的亚当给他揍了一顿，然后摩西也把他揍了一顿。所以基督徒告诉他说，这个摩西啊，他是律法，他是不肯饶恕人的，只知道执法，不知道连续人为何物啊。因此你向他求饶没有用的，除非救主来拯救你。然后敬宗过居千古跟死荫谷的经验呢，就是说路上有太阳照，一直照到死荫谷中，说一路平安。但是他在居千古里面，他碰到了一个人叫 discontent 男主，所以男主这个人呢、啊，怎么都不满足。哦，你会发的，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，他总是抱怨，总是不满足。当然我们要挑剔啊，总是可以挑剔啊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走不好天路，他走不好天路，他还拉别人别走哎。他会跟你抱怨来抱怨去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若不听他，他会去跟你周边的朋友讲你的坏话，然后你就被孤立了。OK， 这种人就叫做 discontent。所以敬宗以做人要谦卑为上策来回他，谦卑一点，不要被他卷进。还有一个叫做 shame， 叫做耻善啊 shame。这个人呢是攻击基督教。因为你走天路嘛，你还信耶稣？什么年代还信耶稣啊？你信这个啊？他会耻笑基督徒的信仰，他会打击基督教的伦理。基督教就是都是软弱嘛呀。你这个信了耶稣，你就不刚强？你看看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从前你没信耶稣，看你好得很，工作都不错，老板都不敢对你怎么样。你看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天到晚就被人家这个踩着打。何必呢？诸如此类啊，这 shame 用各样办法会离间你的信仰。所以那在这里他没有很有效的来处理这段。我觉得对这种攻击 Christian face 啊，那个应该是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怎么说，他说我们要攻破他们坚固的营垒，因为这些人呢、啊、他们用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要把它攻破了，要把它揭发了。但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，把这些人的那个 mind 心意夺回啊，使他们都顺服基督。还有呢，彼得前书上章所说的，我们要心中尊主为圣。别人问你，你们信耶稣信了什么啊？你要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呢？你要去回答他，而你回答的时候，你向的神一颗敬畏的神，你向的人要有温柔，而且你要常做准备，常做准备。而且呢，我们在行为上呢要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那些攻击你的人，他无赖你，好无赖你，至终呢回谤你，无赖你，但是呢， 最后呢，他们那些毁谤诬赖你的人呢，他们会看到你的好品行，就自觉修禅了。这位敬宗啊，他在他的这个道路上呢，是深山夏夜的流星，短暂而明亮。他到了下站虚华寺，他就殉道了。他为什么路走这么快？我讲过，有暴雪朝着在后面追赶他，这是一个最好的解释。所以你看，他没有进小寺之家，没有提到鸠文强，没有进到美宫，他一直在赶路。首先的亚当打过他，摩西也打过他，无心之过一直在他的。他的身上在催促他，所以他就说我要尽快的逃往避难所天城，我尽快的。所以他的一生呢，用希伯来书来形容吧，我们这逃往避难所，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个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就是信心啊，又坚固有牢靠的通入到幔内。好，我想这个同行录啊，最有意思的，哎呦。好，买点时间哈。这个存土哈，存土他用了11页哈来讲到这个存土 talkative。这个存土呢，他的爸爸叫能言，他住在评论里。那为什么被称为存土呢？因为他老是喜欢跟别人 talk 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事情。这个人的长相呢，是他长得很高啊，远远看还不错。近看不行，近看不行。所以这个纯徒是一个能知不能行的人，但是敬宗呢，因为他的基督徒的岁月短，他缺乏属灵的知识，小寺之家、美宫他都没去过，他的经历不多。鸠文强的经历他也没，他就是一个坚定的心智走天路，进到天城，就是他一个强烈的一个信念，是吧？因此呢，他在天路上碰到像纯土这样的人呢，他很难分辨，他还觉得纯土不错，他对纯土是有好。后来基督徒没讲，就问他，你觉得纯土如何？他觉得纯土好，很勇敢啊，配做天路客啊。就你看他听这个纯土讲了四页，基督徒都不讲话不吭声，他也在听。但是基督徒知道存土的底细，因为呢，这个人呢就住在我们的本乡，花言巧语，但是这个人并非善类，这个人是没有墙头草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准则的，看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宗教对他来说只是 lip service 啊，就是舌头上的事情，言语上的事。他甚至说。这个存土啊，他的行为啊，比那个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还糟糕，恶者还糟糕。那么这个本人用这样的一个人物呢，要表达什么？表达基督徒行为的重要。所以这个爱德华兹在他的名著《论宗教情操真伪辨》呢，就提到了什么呢？提到真正的宗教情操有12个标记啊，最重要是第12点呢，就是行为的见证，行为的见证。所以基督徒就把敬宗叫到一边，你要跟纯徒谈话可以，但你要有策略，你要有策略，你要跟他谈到能力，还谈到在家中的一些的。就是说谈一些见证，行为见证。所以呢，敬宗跟这个基督徒讲完以后呢，他就再回头去跟，因为纯徒跟他们走的不远嘛，他就去跟纯徒去谈，谈什么题目呢？谈神的恩典如何感动人心。好，这个题目来了，纯徒又可以做博士论文了。他说有2点，第一点我是坚决的反对罪啊，第二点呢，我们要参透福音的奥秘。OK。讲了2页，70到70页。所以敬宗听了以后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点出了不对。对你讲的反对的罪是我很同意，但是我们应该是讲到我们，请你告诉我如何你要痛恨你自己的罪。这个纯徒就答不出来，那不高兴了，他的脸就变了。 你这么跟我扯到我自己的罪，我是跟你讲要反对罪，我没有说跟你讲了反对我自己的罪，意思我好得很，我哪里有罪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呢，他就讨论到第二点，要参透福音的奥秘这一点。那么，金龙就说，我们要参透福音的奥秘，我们应该强调这福音落实在我们的，我们接受福音以后，要如何在我们的实际的行为中落实出来。那么你在朋友中间，你在家中的见证是如何呢？讲到这里，纯土脸就拉下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想再跟你谈话，不想跟你谈话。”所以他实际的光景就被暴露出来。教会有没有纯土呢？每个教会很难说没有。我在纽泽西时候，教会啊，真是有这样一个这样类似这样的人。后来他跑到别的教会去，因为这个弟兄呢，他倒是蛮喜欢聚会的，特别是小组聚会会发言，然后呢，他也跟别人讲，他也哦，我们那个教会不止一个存徒啊，两位以上都有，这个他也是，他怎么讲？哦，他不敢跟我直接讲，他告诉这个。跟他一起查清，他说，这个詹姆斯应该安排我讲主日，因为他有讲到的恩赐。那另外一个弟兄呢，他有一阵子就不知道跑哪里去，可能跑别的教会，然后教会就问，哎呀，这某某某你怎么好 ，George 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他说，对啊，你们可以请我来啊，当然请我来，因为告诉詹姆斯要安排我教主日学，安排我主日讲台啊。这样的人，我这些人我发觉啊，他们都有跟这个冲突，都有这个同样的一个点，就是讲来讲去不讲自己，讲来讲去不讲家中，都不讲家中，anyway， 这个所以这个，我想这约翰本人写这段是蛮那个的哈。好，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看一下下卷啊，这是上卷。下卷，基督女徒走到同信路的时候呢，他们也碰到，他们自己就是一般人啊，他们自己，基督女徒她的一个同伴辛慈，然后她四个儿子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就有六个人 ，plus， 智人勇带了他们这个团队就有七个人，所以他已经是不寂寞了，对不对？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同信路上，他们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在那边。这老人叫辛子 ，Honest 啊，辛子。他们就叫了辛子在睡觉，他把他叫醒，然后就邀请他们加入他们的团队。那么这个辛子呢，他是一个他是切明城的人，在江王城的北边，所以比较冷，那边阳光很少，人心很淡薄。那么你为什么走天路呢？因为阳光把我融化了啊！神的话，神道感动了我，我这个人被阳光给融化了，都是象征性的说法。因此，他也来走天路。从这里起，他就加入到他们的团队，加入团队，他们就开始讨论啊天路课。这个在孔子的这个述而篇呢、啊，怎么讲呢？对，述而篇，孔子说子曰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对朱熹的诠释，这三人行就说一个是我啊，一个是我，这三人行的另外两个呢，必有我师焉啊。那好的部分呢，我就去效法他，那个不好的，我看那个不好的人呢，我就要改变我自己，我不要像他那样。我有没有一些缺点跟那个人是相似的？于是呢，就照镜子嘛，我就改变我自己，这就是三人行啊，三人行。说同心路呢，那我们今天说啊，我们看到纯土，这个我们不要当了笑话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纯土啊，对不对？呀，我们假如我们是纯土的话，我们就要小心。千万别做存徒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要学会交通， 学学分享，但是有一个陷阱，就是我们会不知不觉掉到那个尘土的光景里面啊。在《论语祭祀篇》里面还有一句话不错，他说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益者三友呢，就是有质、有量、有多闻。怎么讲呢？有质，我们很明白嘛，啊，这个人很直爽；有量，他会给你取暖啊；有多闻，他非常有见闻，他会告诉你很多。那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喜欢有量，这个人他总是给你温暖。”有什么不好啊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寂寞啊，他就陪伴你。Stephen Ministry 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有质就不一样了。有质的话呢，这是 Biblical Counseling， 他会啊告诉你你的缺点，他会用神的话告诉你你身上的荆棘何在。你为什么有这个难处？你说这个，因为这些人他惹你，对，他们为什么来惹你？是因为你的里面你有什么地方不好等等啊，比如说基督徒为什么到了聚仙堵会遇到了这个亚波人的攻击呢？那么智仁勇的解释是因为他在艰难山的时候，他曾经跌跤过，他曾经摔过跤。那摔过跤呢，他就有了一些一直是象征呢，你曾经犯过错，你有事掉在仇敌的手里成为把柄，所以呢，他在别的时候就来攻击你。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的下那个围棋里面的那个气哈，你的气不足，他就来攻击你。OK， 所以有质有量还有多闻。那么损者三友，有变辟，有善柔，有变逆。有善柔，这个善柔谁不喜欢呢？但是这有时候他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啊。有变逆，逆就是巴结你嘛，巴结你，他巴结你他有好处。还有一个叫有变辟，这个变辟就是他的讲话不准确，是是非非，对对错错，闪闪烁烁。对这个孟子说，必辞知其所必。有的人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你看那个新闻界那 fake news 有两种，一个是完全是假的，还有一个呢 half truth， 他给你一半。那另外一半他没讲，他用这个对的一半来遮盖那个他不对的一半，这 half truth。对你，如果你好好读孟子啊，孟子有讲到有四种话你都要小心。我现在没有去，你要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。好，我想走天路呢，那现在讲到这个质疑了啊，这个质疑是已经进入到天城，是智仁勇篇嘛？智仁勇又听到了这个心智，哎呀。他这个质疑啊，你认识质疑吗？他这质疑，心智说我认识。质疑这个人如何？他三心两意啊，在游鱼塘里面打滚了一个月，一直到有一天早晨阳光普照的时候呢，他突然从游鱼塘里面跳出来了，走到了咱们，他又畏缩不前了，因为他总是怀疑自己，后来守门呢安慰他，然后把他拽进去，到了小四之家，他一样呢，他又是不敢进去。是智仁勇是小四之家的仆人，他在窗台上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费劲儿就把他请进来的啊，所以智仁勇对他印象深刻。那么他在小四家得到平安，他总是很怕跟别人对话，他别人讲话躲在旁边听啊，他也喜欢学习一些属灵的益处。从此以后呢，智仁勇就做他的向导。把他带到天城，来到了救恩前呢，哇，他也很快乐，看到救主钉十字架，他很快乐，他一生很少这种快乐的时光。到了艰难山呢，哎，很奇怪，他反而不怕，别人怕他不怕，别人不怕他怕，很怪。他看到狮子呢，他也不怕，因为他里面是要走天路。到了美宫呢，看到一些，圣经的古物，他也很爱慕。但他不跟别人讲，他里面就是偷偷在心里面看啊，想看，而且想。多留一留。到了居仙谷，他是很快乐的，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，他没有什么亏欠于人，因此他没有什么仇敌在他上，没有什么把柄。然而到了死荫谷的时候啊，质疑啊就出声叹气。那么智仁勇啊，在这段很有意思，他走天路啊， 不宜随便叹气。他说你这个叹气啊，你的话被魔鬼听到以后，他就会来攻击你。他怎么说呢？这段话，这是清教徒的神学哈。清教徒认为说，鬼魔啊的能力是有限的。你的心中的软弱是在你肉体的里面，你没有说出来，跟你说出来是两回事。你没有说出来呢，在你的里面你会suffer。OK，那鬼魔呢，他无从知道，因此他就少来攻击你，但是你把它说了出来以后，你会招致魔鬼的攻击，因为他听到了。所以呢，他当然，我最好我们心中的罪恶这意念都把它断掉，这是得胜之道啊。所以他说，质疑在过死因谷在出声叹气这件事情呢，那么智人勇叫他，你不要叹，不要叹气了，你被鬼魔听到，这会招惹他对你的攻击。然后这位质疑过虚华是也是十分激烈啊，因为他会在那边，所以这个人是反过来的，平时他很退却，但到了虚华是他为了为主作践，他非常的激烈啊。到了弥契地呢，他很警醒，别人睡觉，世人皆睡我独醒。到了无乔家呢，他就很害怕，怕过不去。但是那天感谢神，江水不高，他安然度过。他最后的人生对话就说：“我一定要进去，就我一定要进天城，我一定要进天。”感谢神带他进入天城。所以对质疑的评语呢，这个心子说，这个人最后得到属灵的胜利啊。那么智人勇陪伴他，他的个性是好逸悲观。那感谢神呐、啊，他还走进了天城。就旅途说，我们有困难要表达，要叩门，要让别人知道，寻求帮助。所以青瓷就说。我们害怕地狱的那种的地狱之苦啊，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，我们都要好好走天路。那跟这个质疑相对的有一个叫 self will，这 self will 就是一个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。我不会翻译为自暴，自暴自弃我不会说叫做孤芳自赏，或者翻为自赏更好，自己欣赏自己，这非常非常自我欣赏的。他没，他是他，他不是，他不是真正的天路客，在天路客上，在天路上呢是混淆的。他没走窄门进来，不虚心，别人怎么讲他都不听，非常自我中心，而且，做错事情会用经文来给自己掩护。他成为天路上的老赖无赖啊，他总是能够自圆其说，这样的一个 self will 啊。这个 self will 跟质疑呢，那这两个是一个对照组啊，对照组。然后呢，他们来到了该由旅馆。该由旅馆呢，这是一个圣经人物了啊，就《使徒行传》圣经，啊不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圣经人物。那他们到他家，他很好客，接待他们。OK，该由在这里呢，他特别讲到姐妹在神国的贡献啊，姐妹在神国的贡献。然后呢？旅途在这里住了一个月，在这一月中间呢，随行的心慈嫁给他家老大马太，他家老二就娶了该由家的女儿菲比，啊，两个儿子结婚了。清教徒的时候，这个结婚差不多16岁、17岁都可以结婚的，女孩在这里都可以结婚啊。那他们在这里住的时候呢，他们除灭了一个人，天路上有一个人叫做 Slay Good。善杀就是专门杀善人，杀那个好天路客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善杀给除掉了，把善杀手下被他捆绑的 feeble mind 弱智救出来了。这个弱智呢，他跟智怡是一样的人，他是智怡的侄儿，智怡是他的叔父。弱智因为智怡已经走了，那弱智还在走天路，走了天路走了一半被善杀给俘虏了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呢，他们有了心智加进来，又有了弱智加进来。现在不久呢，又来了一个叫做义子。这义子呢，是 ready to halt，什么？他随时都要停下来。这种人在神的家真的是很多很多，我们都要去帮助他们。ready to halt，他有一个小理由，他就可以不来走天路。一个小理由，哎，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啊？哦。我他反正他讲了一些理由，这理由你一听啊是觉得 但是你主总要信啊，你教会你要去敬拜主啊，团契你要跟大家分享交通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些都不能停的。但这个 ready to hold，它总是有很多的原因，它可以不走偏路。换句话是内在的信仰软弱哈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是非常不喜欢那种什么决志决志之说。一个人信了主，你要很清楚的得救啊，得救是被动的，决志是主动。不错，我们归主的时候呢，是我们立定心智跟随主，圣经上是有这句话。那立定心智跟随主，一般来说是在清楚得救后才发生的。那所以在我们蒙恩的时候，更多的是我们被动的被神带起来。所以一个蒙恩的人呢，当他愿意信靠主的时候呢，要让他知道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信靠主，都是主拯救了我们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所以信心怎么来的？是主所赐的，主所赐的。好，那这个ready to hold，可能在他走天路第一站，别人告诉啊，你觉知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不，未必，未必。一个软弱基督徒，他的就不清楚的哈。好，我们醒思啊。所以约翰本人强调，走天路的时候需要有同伴，灵性相当的固然好，但不相当也要接纳。比如说接纳了弱智，接纳了义智，他们也心智当然感谢神，这个是很老练的基督徒。来到我们教会，对我们帮助是很大。然而，像质疑、若是意思，我们都要有。对，那么也讲到尘土，这尘土我们要，我想这个是个对照组，关照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尘土，好吧？我们今天把这一段给走完了。